谢谢金姐。各位平安，我们特别高兴欢迎第一次过来的朋友们。我叫 Henry， 很高兴。我们大概下午四点钟结束的时候会有非正式的时间，我们可以一边喝茶一边彼此认识。请大家不要关闭圣经，请继续打开提摩太前书三章。然后其实单章里面有一个大纲，我们可以一起跟着听神的话语。其实刚才听勾静给我们读一到十三节，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感受啊？对不起，万一那个录音不行，我再弄一个。什么感受呢？听到教会带领人的资格，我估计至少有两种感受。我们一些人可能觉得教会带领人这事与我无关，我不是教会带领人，我不是说我说你们，那跟我没有关系。其他一些人可能很好奇，在 St. Helens 我们终于到这段经文，可以明白 St. Helens 对长老和执事怎么看，很好奇。其实最近几周我们多次看见 St. Helens 没有提摩太同一个人，但是我们有教会的带领人，有牧师，有全职服侍的，有查经小组的组长，都从一个角度来讲可以说是有带领教会的责任。其实这题目对每一个基督徒很有关，为什么呢？因为辨别出合适的带领人对整个教会非常重要。前两周我们看见了保罗劝勉提摩太要打美好的仗，你记得吗？提摩太，你要打美好的仗。不但有假教师在中间，更主要的是魔鬼撒旦，他特别狡猾，想不择手段的来攻击教会。其实最近不断的读提摩太前书，令我特别注意的是保罗常常提到撒旦的工作。其实我希望去年年底跟我们一块查到启示录的弟兄姐妹对这点一点不惊讶，因为我们知道魔鬼撒旦他这样来攻击教会。那包括刚才我们所听的这一章第七节第八节都提到撒旦的工作，描述撒旦的陷阱。那选择合适的教会带领人就对大家很有关，毕竟只要撒旦可以让教会带领人脱鞋，他就可以影响整个教会，对不对？你想一想，有点像，我不知道你熟悉不熟悉 Jenga 这个游戏，抽模块，是不是抽模块？这个游戏如果你不知道，也许我们下周那个活动我们可以带过来，你们可以玩抽模块。那么某一些模块处在关键的位置，如果把它抽掉，整个塔就会怎么样呢？摇摇晃晃，是吧？摇摇晃晃，甚至它完全被倒塌。大家，今天我们所考虑的对每一个人很有关。那么也许当中一些人对这一段特别好奇，特别好奇，可能你有一点吃惊，来到 St. Helens 之后没有人提到教会的体制，你甚至根本不知道教会的管理形式。你知道吗？很多人说国内教会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呢？ 是设立良好教会的体制。他们这样说明，过去20年福音的兴旺非常奇妙，甚至是前所未有的，但现在出现各种不足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大多数教会没有健康的管理结构。教会最大的需要就是教会体系，健康的教会体系。他们接着说，只要你遵从提摩太前书3章所设立的监督和执事，只要你设立这两种人，一个教会他终于就可以长大成熟。请不要误解，我并不否认教会的体制可以起一定的作用，但这里保罗写第三章的目的不是这样。今天的重点很简单，今天的重点，活出神的真理极其重要，活出神的真理极其重要。其实1到13节的上下文会使我们明白这一点。下一次我们会集中在第16节，敬虔的秘诀，敬虔的秘诀。今天我们轮到教会带领人之前，我想投入大概一半的时间来学习14、15节非常重要的一些真理。我们再读第14节，我把这些事写给你，这是使徒保罗，希望不久可以到你哪里去。哪里呢？就是义父所长，提摩太在义父说，你看第15节，假如我来迟了，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里应该怎样行，这家就是永活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朋友们，使徒保罗他想强调教会的行为活出神的真理极其重要。你想一想，到现在为止我们对提摩太他的情况我们是怎么理解呢？即便有很多细节我们无法肯定，但最起码我们是不是知道假教训陷入了教会，好像他们看重一些无用的策划，无用的猜测，一些无用的辩论，然后他们完全忽略神的救赎计划，完全忽略今天我们下午这个主题，耶稣基督是中保，神愿意万人得救，他们集中在一些无用的猜测和辩论。结果呢，教会的愿望，教会的行为受影响，他们的愿望，他们的行为与福音的真理不相称。那么保罗想劝提摩太打美好的仗，把福音的真理牢牢守住，把福音的真理牢牢守住。毕竟他知道教会对福音的理解会影响教会的行为和愿望。之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是因为教会的使命，教会的使命，也就是说，当我们现在考虑教会最基本的使命，它应该激励我们活出福音的真理。那我想问问，当你听到教会这个词，你的脑海中有什么概念呢？当我说教会，脑海中有什么概念？包括今天所参加的非信徒朋友们，你们怎么想呢？教会这个词，是不是想到教堂的建筑、宗教的组织、神秘的仪式？其实原文教会这个词仅仅指的是聚集 gathering。 它没有宗教的含义，它不是信仰的专用词。那么很有可能当时以弗所的基督徒他们聚集在一起看起来很不起眼，表面上很微不足道，跟崇拜当地拜偶像的人相比之下，基督徒只是少数人。所以这里保罗想强调，不像世人死去的偶像，我们的神才是谁呢？我们的神，你看第十五节，我们的神才是永活的神。不仅如此，他用两幅图像提醒提摩太，神的教会他真是极好的，神的教会真是极好的，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柱石和根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先看教会是神的家，神的家。也许我们已经过分熟悉教会这个概念，或者作为神的家这个概念我们过分熟悉。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有尊贵的身份，你想一想，我们是神的家。假设伦敦有一个俱乐部，都是大陆高级干部，大陆背景的高级干部的孩子，包括那些亿万富翁的孩子。如果你是在这个俱乐部，一会儿你告诉我好不好？假设有这样的一个俱乐部，我相信如此的社群一定引起人的注意，是不是？一方面，很多人会羡慕他们，哇，他们是那些人，很有关系，很有影响，很重要。另外一方面，他们的行为会影响人们对他们父母的意见，对不对？朋友们，教会这个社群有更尊贵的身份，更尊贵的身份。当然，归属教会不见得让身边的人很羡慕我们，也许是恰恰相反。但是他们肯定会观察我们的行为，对不对？然后从我们的行为对我们的父神有意见。活出神的真理极其重要，当然我们应当追求把尊荣带给全能者万王之王。教会是神的家，也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你知道吗？在以弗所市中心矗立着亚特密斯的神庙，它非常壮观，它显示出这偶像重大的影响。基督教的圣殿呢？没有。新约时代的圣所就是神的子民，只要几个基督徒聚集在一起，我们知道神在他们中间。那如果谈到教会的根基，我们是不是立刻想到神的真理？是不是教会的根基啊？神的真理。比如以弗所这样说，神的家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再次读第十五节，你看十五节后半节不一样，是不是？你看到了没有？不是说神的真理不作为教会的基础，但这里保罗用根基来说明另外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当时不管你在以弗所任何位置，基本上你可以看见亚特密斯的这个神庙。为什么？是因为他的柱石，他的柱石，柱石所起的作用是什么？你想一想，柱石的作用，它支撑屋顶， 并让人可以从很远的地方可以看得到，是不是？可以看到他多么的雄伟，从很远的地方可以看得到。那么据说当时以弗所的神庙有多少柱石呢？127个柱石，都20米高。你想一想，当时的房子不高，不像伦敦，不像上海、香港，没有，当时的房子不高，20米的柱石特别高。所以通过柱石，一个神庙能展示出他们的信仰，基督教呢？按照15节，神的子民就是圣所的主石，这就是教会关键的角色。通过教会的行为，神来显示出神的真理。通过教会的行为给世人看，啊，这就是神的真理。无论是在当时的以弗所，还是现在世界任何地方，若你想找到神的真理，应当可以观看教会。这就是教会最基本的使命。神子民敬虔的身为，敬虔的行为，当作柱石，让外面人看见神的真理，这就是教会的使命。那么怪不得保罗那么的强调活出福音的真理极其重要。朋友们，这就是神的计划。结果不管你在福音之家待多久，我们真的希望我们可以更加清晰的明白教会的重要性。我们真的希望我们可以彼此勉励，养成一个教会观。很可惜，很多福音机构，很多福音事工，很缺乏这个教会观，只看重个人的灵命。新约很不一样，我们需要教会观，因为教会有很关键的一个角色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那么不管你在哪里，将来即便你所融入的教会只是十几个老年人聚集在一个公寓，要彼此提醒教会尊贵的身份和他关键的角色。我们不需要什么教堂，这个不重要，我们不需要很多人，不需要很多什么什么受过培训的人，我们需要明白只要几个人在一起，我们就是神的家，我们是神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我们要彼此劝勉过敬虔的生活，包括上周所考虑的祷告的态度，包括上周所考虑的对外表的态度，包括上周所考虑的对性别角色的态度，包括今天我们所看到的1-13节选择合适带领人的态度。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带领人，是一样的。提摩太呀，你要明白怎样的人适合带领一个教会。那么第一章的结尾，我不知道你记得没有，提出两个离开教会的人，有可能以前他们是教会带领人，难道现在要选择新的人？不知道，只能做推测。但不管怎样，保罗想帮助提摩太明白教会带领人的资格。那咱们用剩下的时间看一下1-13节，好不好？1-13节。要是我们自己列出教会带领人最重要的资格，我们的单子会不会像保罗看重同一些品格呢？比如说，如果我们现在就大家把一张纸卸下来，啊， Henry 其他的他们需要的现在缺乏的或者他们需要什么什么写下来最重要的我们的担子会不会像保罗这样我必须承认我个人常常不知不觉的更关心这个人他有没有恩赐这个人他的主动性怎么样这个人他是不是敏锐是否这个人有快捷的思维其实当我们越浓情教会的使命我们就应该越理解为什么保罗强调一到十三节的这些品格这些资格我再说一遍我们越浓情教会的使命我们就会越理解为什么保罗选择一到十三章这些资格那么一会儿我会提四个方面来总结这些资格但首先我想提三个总体评论三个整体的评论其一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保罗关心的不是教会的体系而是带领人的金钱保罗关心的不是教会的体系而是带领人的金钱那其实解除不同的教会和宗派你会发现各自用不同的名称成为教会的带领人牧师也好长老也好监督执事等等等等我相信他们都可以用新约不同的经文来证明他们的做法我们这样说明是因为什么什么经文说实话对这一点新约没有那么黑白其实有几段经节包括前面舒小仪读的那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作家使徒他用了几个名称交替使用提到同一个人使徒行传你回家之后你可以再看一下保罗对长老然后他说当你们监督的时候你要牧羊都是同一个人保罗关心的不是教会的体系而是教会带领人的金钱其二保罗关心的不是教会带领人的行动而是他们的行为不是他看重的不是他们的行动而是他们的行为那从一些不同的经文我们可以有大致印象 Elders Bishops 也就是长老监督他们好像注重的是教导的工作然后呢执事 Ministers Deacons 注重的行政方面的带领可以有大致印象也许三章二节这里善于教导这个资格善于教导也许这证明这一点但我个人认为我们不能肯定毕竟新约提出的一些执事也参与教导的工作包括提摩太他自己下一章保罗会说你是个执事用同一个词其实这个中文版本用不同的词但是是同一个词你是个执事那朋友们这不是说行动不重要下一次我们会特别集中在教导的工作特别重要但是这一章一到十三节其实保罗看重的不是监督和执事的差异而是他们共同的方面总之要过敬虔的生活最后一个整体评论保罗关心的不是一个人来带领而是以些人一块牧会我再说一遍保罗关心的不是一个人来带领而是以些人一块牧会具体如何分配不同的责任啊？你是长老你是指好像每个教会有自由自己决定具体分工 但最起码需要团队带领，团队带领。那么将来回国选择教会，可以了解一下教会的带领人是谁。带领教会的责任尽量不要交托在一个人的手里，不然将来很容易出现各种问题。教会的带领人是谁？哪些人？他们这些人是谁呢？是否他们有神学的学位？是否他们有商业管理的经验？这些无所谓，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没有表现出三章一到十三节？这些带领人，他们有没有表现出三章一到十三节？我听很多国内教会说啊，我们的牧师他有什么什么神学的博士，他有什么？当然，神学挺好。我们下一章会看到神学有好处，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人，这些人是不是金钱的？那当然，今天没有时间很详细的探索这些品格，但我们还是可以简短的注意四个主要的因素，好不好？四个主要的因素。我希望现在有带领责任的弟兄姐妹，你们会抽出时间，我自己也包括在内，一个一个的这些资格，寻找自己有没有活出这些品格，寻找自己一个一个的。那正好这两周没有两年半的聚会，下周是过年，第二周就是 IGG 退休会，那我们有一段时间把握机会寻找自己。没有带领责任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也可以更加明白如何为教会带领人献上祷告，为 St. Helens 的带领人祷告，为国内的带领人祷告，求神看顾现在带领教会的人，求神兴起新一代这样教会的带领人。什么样的人呢？可以针对四个方面。第一，无可指责。咱们看第二节。所以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妻子的丈夫，有节制、自律、严重、乐意接待客路、善于教导、不好酒、不打人，只要温和，与人无争，不贪财，无可指责。其实第十节谈到执事是一样的，你看这个差异不是那么的重要，更重要是共同方面。你看第十节，他们也必须先受考验，若没有可责之处，也就是不可指责，是不是？同样，可以说这一点涵盖所有其他的品格。朋友，咱们不要误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教会带领人应当是没有罪的。如果是这个意思，我就马上就走了。这是不可能的。保罗指的是带领人应当没有丑闻，身边的人没有怀疑他的品格，相反，身边的人对他有尊敬。其实很有意思，这样也涉及到非基督徒如何看待这些人。看看第七节，做监督的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声誉，免得他被人毁谤。那也许在选择周中小组的组长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问问非信徒的同事对这个人的意见怎么样？因为我们可能在教会团契生活中容易过金钱，那你跟世人在一起怎么样呢？或者如果你到我的健身房问问他们， 他们会觉得啊，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不可指责。其实假如 St. Helens 全职服侍的面试一定包括下面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失去带领的资格，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失去带领的资格，或者有没有什么事让你良心不安。实际上 St. Helens Annual Review 年度评估，我们同样会提这个问题，现在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失去带领的资格。好问题，教会带领人要无可指责，这是必不可少的。你想一想，若在世人面前教会带领人没有作为好的代表，若在信徒面前教会带领人没有做好的榜样，教会根本无法承担他关键的角色，活出神的真理给世人看，这太重要。教会带领人要无可指责，并且呢，他们应该是稳定成熟的，稳定成熟的。看看第六节，出信主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骄傲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刑罚里。然后第十节同样提出需要时间，经过一段时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成熟的基督徒，这个很难，特别是在国内最近信主的人越来越多，然后成熟的基督徒不是很多，那你想想啊，这个人他成长得非常快，很有恩赐，而且我们现在正好缺乏带领人，我们是不是可以选择他作为新的教会带领人。我知道他刚刚受洗，但他很有恩赐，说实话很爱主，很委身教会的团契生活，是不是可以让他来成为带领人。也许他的确无可指责，但是若他信主的时间很短，千万不要让这样的人来承担带领的责任。为什么？刚才我们所看到的，一方面要给他机会真正的长大成熟，因为常常刚信主还好，但是经过患难的时候这个人会怎么样呢？另外呢，若最近信主然后很快承担带领的责任，撒旦很狡猾，让这个人变得傲慢自高自大，如此的带领人会拦阻教会做真理柱石的使命。无可指责，稳定成熟，其他的因素呢？回家再读，你会发现别的品格基本上都跟两方面有关系，这个人是否能够管理自己，这个人是否能够管理他的家。管理自己，第二节、第三节、第八节，无论是监督还是执事，保罗说教会带领人应当有什么呢？节制、自律，尤其是在四个方面，行为、言语，然后好像他特别强调喝酒和金钱。行为、言语、喝酒和金钱，别忘了教会最基本的使命。你想一想，若教会带领人老发脾气，若教会的带领人争吵、喝醉、贪婪，教会怎么显示出福音的真理呢？下一章我们会继续探讨教会带领人树立榜样的重要性。那若缺乏节制自律，无法管理自己，那怎么能够管理教会呢？同样 教会带领人要管理家庭。第四节，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敬重顺服。然后第五节，接着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教会带领人一定是已婚的，但是保罗确实强调要做一个妻子的丈夫。其实刚才我们看第几节，第十二节一样是吧？要做一个妻子的丈夫，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带领人要避免各种婚外性行为。带领人，咱们要小心，咱们不要自满。魔鬼撒旦他不会休息，我们不要自满，我们要做一个妻子的丈夫，这包括还没有结婚的人，我们要做一个妻子的丈夫。第十二节，我们要善于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不是说教会带领人一定需要有孩子，但是若有孩子，他带领的怎么样呢？若他是未婚的，他如何关怀自己的家人呢？如果他并不关心他的父母，他对教会的关怀到底会怎么样呢？随时随地，当地教会需要这样不可职责、稳定成熟、管理自己、管理家庭、金钱的带领人。弟兄姐妹，我再次恳求大家为教会带领人献上祷告，我们太需要。其实刚才我们在祷告会，我们其实每次会用福音家的成员祷告来献上祷告，有一句话说，我为教会带领人代祷，谢谢。希望你不只是一个一次的祷告会这样说，常常需要为教会的带领人祷告，因为说起来容易，过一个金钱的生活做起来太难，但是太重要，因为活出福音神的真理是极其重要。那如果你不是教会的带领人，不要说啊，感谢主，呦，我不是教会的带领人，哈哈，我为他们祷告吧。别忘了，带领人主要是树立榜样，树立金钱的榜样。所以除了教导管理教会之外，其他这些品格你们也要做，是不是？没有例外，我们都要表现出同一些品格，过金钱的生活，因为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那如果你已经是带领人，如果你是 IGG 的组长，或者是在另外一些施工有带领的一定的责任，我希望这段经文不让你感到灰心。咱们要小心道德主义。感谢主，下一次我们会看到金钱的秘诀，也就是耶稣基督。下一次，很期待。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应该已经得到了巨大的鼓励。为什么呢？你看第一节，如果有人渴慕监督的职分，他就是爱慕商工。或许今天你被提醒，带领教会的确是重大的责任。或许在行桥的过程当中，这几周我们会发现啊，应当悔改，很有可能。但同时，我希望做带领的你别错过带领教会的高尚的角色。无论教会的规模怎么样，教会就是神的家，它是真理的根基和柱石。带领神的家，作为其中教会带领人，一定算生命中最大的福分之一。这么尊贵的一个福分，带领教会。那么现在还没有这责任的弟兄，我告诉你， 爱慕，你看第一节，爱慕将来成为教会带领人，是一点没错的。当然不要以野心，以自我，以自我为中心的去追求带领教会这个角色。但其实愿意成为带领人是很适当的愿望，很有可能它会变成你一辈子所做出的最大贡献。但愿福音之家会差派许多这样的人，毕竟中国教会最大的需要不是管理的体系，而是敬虔的带领人。咱们低头做个祷告。永活的神，我们感谢你，使我们可以成为你教会的一份子，我们可以作为教会当作你的家，可以当作你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么帮助我们，也通过教会的带领人，让我们福音之家，让整个 St. Helens 的确是可以活出福音的真理，活出这奇妙的使命，在这个世界上让世人看你的确是独一无二的，配得一切赞美的那位神。继续带领我们下面的讨论，以上祷告奉主圣名， Amen。 好，下面我们有大概五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开始讨论。希望以后还有时间，我们一边喝茶可以继续讨论。不过单张上面你可以看到有几个讨论题，可以开始讨论。